荣幸能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那个礼拜的时间，也今天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呢哈。那么怎么说呢？那个很多很多人，很多，无论你说在中国、美国或者别的国家，他们不是特别懂那个教会的情况，他们觉得他们懂的，可是呢，没有看到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要求，按照圣经的那个规定就来做呢啊，那样的我们绕天主会来祝福呢啊。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就随便选择一个方式呢，他不会来祝福我们，那我们肯定要他来祝福我们所做的事情，嗯。那么今天我开始讲道之前，我要说一些事情啊。第一呢，我就非常感谢那个徐牧师请我过来参加了。还有呢，我今天我们唱歌的时候，我就哭了一些，因为我想起来我跟他和他家人的那个关系，我们认识他们就很长时间啊，说出来的话，那我们是圣人，是他妻子啊，我们开始我们北京的建立精心教会以后，过几周啊，他就来了，我就给他实习，他就加入我们的教会呢。可是呢，给他实习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他没告诉我他是怕水的啊，所以我把他放在水下面的时候，他很快就站起来，就差一点就把我们两个都上走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影响特别大啊。然后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就过了就几个月，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没信主，所以她就求我为她丈夫祷告。我说我非常愿意为她祷告，也愿意去给她传福音。她说呢，我丈夫他是个厨师呢，所以他一般每天都得上班。他是中午从2点到4点左右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去他的那个房管，在那边给他传福音，在那边跟他掐经，所以会有机会给他传福音。所以我是为了他，就联系他，就去那边去开一个那个查经班，跟他学习圣经。我的目的是要让他来信主呢。可是呢，他问我，他说：“瑞牧师，我们有另外一个人，他也要参加呢。他说，在他老家，他母亲还有别的人呢，都是基督徒。可是，他特别了解基督教，可是他自己没有信，他也可以参加吗？”我说：“是啊，可以啊。”后来就发现就是徐牧师哈，所以参加了。我记得很清楚，第头一天，我讲了那个徐牧师说我都懂了，他也做决定，他要信靠主，所以就第头一次他就相信了耶稣呢，然后他就开始来聚会呢啊，在我们教会受了洗啊，在我们教会呢。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后来在我们教会中，他就看到一个美女，他觉得他就喜欢了，所以后来他就去了，他妻子就是也是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结婚了啊。那么他们在我们教会就服侍主很长时间，有十几年的历史，有十几年的那个经验。后来他们就开始结婚了，后就开始生孩子。我们也特别高兴能生几个孩子啊。那个我记得很清楚，每次生孩子他出院的时候，我们去开车过去，就送他们到家了。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能做的，所以我们就做了啊。那个他就起名字给他们，可是我就改了他们的名字。 就是金一，我就改了，就金一，然后金二、金三，这样我可以记住了哈。一直逗他们玩呢哈，所以呢，我们的历史很长呢。那说出来的话呢，我们拆迁他离开我们北京真理精神教会的时候，我特别难过。他离开了我们，就好像我的右边的胳膊就被砍掉了。因为他十几年就在我的身边，就帮助我，他已经了解我的思想，他了解我喜欢怎么来做事情，所以我不用担心什么，让他做事情，他会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呢。他也是好好的给人传福音，好好的给他们辅导，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我特难过。那当然高兴，他们可以去做天主的旨意。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有点难过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我和我妻子就聊了，他也哭了，他说，那为什么他们要走，就让他们留在我们教会的，就不用走了。我说那没办法，就是那样的啊，必须拆迁人。当然我们不要他们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有责任，我们要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所以如果要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我们必须拆迁不同的牧师去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所以呢，我给你们讲这些事情，就是说我特别爱徐牧师，小夏还有他们三个孩子，我们天天为他们祷告，我们就知道天主会使用他们。我相信，在郑州就建立这个教会，他们会成功了。因为我知道天主要使用他们，他们也要天主使用他们，他们愿意，就跟随他呢。我知道，做的一个决定去跟随主去服侍他呢，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吃了很多苦，可是他们非常愿意。所以我今天真的高兴能到这儿来，真的很荣幸能来给你们讲道。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就特别深，我们就爱他们，我们教会也爱他们。你看，我们今天有我们教会的人就过来要参加，因为爱他们。我看他们有点害怕，我想可能他们要加入这个教会，可是不行啊，不能做呢啊。是因为他们爱他们，关系特别好啊。那今天我希望因为是那个建立教会的一个日期的啊，我希望我们可以就讲那个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更了解一个教会应该怎么来做呢。我已经说了，很多人他们都不清楚一个教会是什么，他们都不清楚怎么来开一个教会，教会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就听明白那个教会要怎么做，怎么来建立一个教会，教会应该怎么往前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要请你们拿你们的圣经，我们要翻到提多书啊。每一次我们教会建立一个教会，我会给他们讲这个内容，因为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已经了解，可是呢，再听一遍就会提醒我们，也会鼓励我们，不跑偏，就一直这样做的。提多书只是新约，我们要看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那说出来的话，我们要看第一章，我们要看第二章，我们也要看第三章。你说，哇，瑞牧师，我们会吃饭吗？你不用担心，不会那么想啊。可是呢，提多书就说，也提到那个教会的事情，也特别提到那个怎么来建立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看它的内容。那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那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然后呢，我要请你们来帮忙，因为我可以给你们读， 但是你们都知道我是个老外，所以我读的不是特别好。可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在一起念，在一起读，我们可以听明白，所以我们在一起要读这个经文。好，那提多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要开始。天主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使天主的显明显明明明明明白敬虔的真理，能盼望无谎言的天主在创世以前所应许的永生，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到了时候，天主用人宣传显明这永生的道理，遵了天主和救主的命，也供我宣传。我写书信给因信称道、送我真儿子的提多，愿父天主和我救主耶稣基督赐你恩宠慈爱平安。从前我留言在基里基，正为使你将那未完的事都办成齐了，也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好，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什么是个见证的教会？或者可以这样说的，见证的教会应该怎么样？什么是一个见证的教会？那好，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到这儿来，我们可以跟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就做礼拜，我们可以唱歌啊，来赞美你，我们可以祷告，求你来帮忙，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求求你来使用你的话去改变我们。我也要求你使用你的灵，让你的圣灵来把你的话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听明白。我求圣灵，如果你要使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来劝我们，我求你来做。可是如果你要用你的话来责备我们，我也求你来做。主啊，我希望我们可以接受你的话，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去做，因为很多人他们愿意听到可是不愿意行道。我求求你帮助我们做那些听到以后我们要去行要去做。主啊，我希望你可以祝福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主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提多书是被保罗写的，他是给一个同工，他的名字叫提多，给他那个写信。为什么？因为他是陪保罗去建立一些教会，他呢他没有时间去完整所有的，所以他就让提多就回去去帮助他们，因为他发现那个基里提的那些教会他们缺乏一些，所以他就产欠那个提多要回去，要就办整理这些办争取这些所有的那个缺乏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现代的大部分的人，如果你问他们教会是什么，他们都不懂，他们都不了解。可能他们会说圣经说有两个三个人在一起，圣灵就在中间，是他是这样说的，可是没有说这是个教会。他们会说，哎呀，我们每周见面，我们要查经，可是呢，查经是好的事情，但是呢，不一定是个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我们要更明白什么是个真正的教会。在提多书里面他提到几件事情，一共我会提到九件事，那我不能就完全讲所有的，我就会碰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明白了哈。那第一件事情，在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见证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开始。见证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开始。你看在第五节，他说从前我留你在基里提，正为使你长，你看那未完的事。所以有一些事情保罗他自己没有时间 能做，他们来逼迫他，所以他要跑走，他们要杀了他，所以要跑走，跑走。可是他把那个提多留在那边，所以他可以做那他没做完，他会完成那个委婉的事。然后他说，豆班争起了。也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呢，他说，我要你去帮忙。那我有一个问题呢，要考虑考虑呢。那为什么保罗要帮他们？为什么他向他们，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他是里头一个人，给他们传福音，他也是。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那边的教会，这不是一个教会，有几个教会呢？所以呢，他就是开始了他们的教会呢。那问题是，他有什么权柄去开始一个教会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教会有权柄去开始另外一个教会。个人，无论是我。修牧师或者别人，我们没有那种的权柄。主是把权柄放在教会里面。那你说，牧师保罗去那边给他们讲道，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施了洗，建立这几个教会呢？他有什么权柄？那今天没时间看所有的，可是我可以提到一些经文，以后你可以去看看。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在安提约，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教会，在安提约有几个人，他们是牧师，他们是使徒，他们是先知，他们是同工，他们是在一起真实祷告。真实祷告的时候，天主就很清楚说，我要你们把那个巴拿巴和扫罗，那时候巴拿巴和保罗把他们分开了，然后呢要差遣他们去很多地方，要把那个权柄给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传福音，人相信耶稣以后可以给人施洗，然后我们把那个建立教会的权柄就给他们，让他们做。所以呢，拆迁他们以后，那个巴拿巴和保罗就离开了，他们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去给人实习，然后就给他们传福音。所以你看，那个安提约教会就把那个权柄就给他们。可是问题是，安提约教会从哪儿得到那个权柄？那如果你了解那个新约的那个历史，你会发现，耶稣升天了以后，大家所有的那个基督徒都是在耶路撒冷。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之前，他是把那个大使命就吩咐他们，就给他们就说，你要去各个地方传福音。你要给他们实习，你要建立教会，你要教导他们所有的圣经。可是呢，因为耶路撒冷的那个环境特别合适，他们没做，他们一直留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天比一天大，那他们又发展。有一次，有2000个人就信主，有另外一次3000个人信主，他们天天有人信主，天天有人受了洗，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大。那我自己觉得，他们就超过那个6000个人。可是呢，他们应该差遣不同的牧师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因为特别合适。他们没做，他们都留在那个耶路撒冷，因为有使徒啊，他们可以讲道，天天就讲道了。他们有弟兄姊妹啊，他们也有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进行教会，他们也有一个一个方法，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缺乏什么，他们会帮忙。他们的寡妇没有人能支持他们，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也出了钱给他们买了食物， 他们也就安排了七个人去天天给他们送饭，所以他们可以有饭吃呢。所以呢，那边多好啊，有地方住啊。如果没有什么钱，他们会帮忙。我的那个房子在这边，我的工作在这边，我的家人都在这边，特别特别合适呢。他们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呢，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要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天主就安排了一些人去逼迫他们。一个特别厉害的叫那个扫罗，后来他名字就变成保罗。他抓住了很多人，就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哇，打了他们，哎，特别特别严重，男的女的都那样做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哇，现在耶路撒冷没有那么舒服，所以他们就分散了，就跑走了。圣经说有一批人跑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他们就到那个安提约那个城市的，在那边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他们在一起就学习圣经啊，他们也是好好的传福音，所以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使徒们都留在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听说有这种的情况，他们差遣人过去看看那个情况，是否是天主做的，天主做的。他们发现是，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权柄去建立那个教会，安提约教会。你说是谁？他们差遣一个巴拿巴让他过去。所以呢，巴拿巴在那边给他们那个没有收的息，给他们实习。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下，他们就看那个教会。所以呢，你说呢，耶路撒冷精神教会从哪儿得到他们的那个权柄？就是耶稣自己就开了。所以呢，开教会有这种的方法，一个教会差遣人去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如果用别的方法，他是错了。那说出来的话，如果用别的方法，他不是个教会，因为没有那个权柄啊。那怎么说呢？巴拿巴就做他们的牧师，给他们讲道。后来他发现人越来越多，他觉得他的力量不够，他需要一个人来帮他。他去找那个保罗，让他过去。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一直在这边，就带领那个安提约教会。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呢。那后来我们看了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边的教会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没有受逼迫。他们的情况都特别好，可是因为他们真的追求主，追求他的旨意，他们受到他的带领，他们就差遣他们的牧师巴拿巴和他的帮助者，就是那个保罗，让他们去建立教会。因为他被一个教会差遣了，他有那个权柄去开始那些教会，这是为什么他爱他们，要帮助他们，因为他有权柄去开他们，去建立他们。可是他知道还缺乏一些呢啊。那让我来举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你们可以明白了啊。那明天我和李弟兄我们要回北京了。到北京的时候，我给李弟兄说，我说那个李弟兄，我有在飞机上我有一个好的思想，我觉得我们要做了。我们看了，在郑州，在北京，在别的城市，有很多饭馆，那个西餐的那个快餐，那个叫麦当劳。我觉得我们俩要开一个麦当劳。我觉得如果能开，我们会挣一大笔钱。他说， 那好吧，我马上要结婚了，有一笔钱会帮助我，所以我们租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卖了所有的那个麦当劳的那个他们用的那个桌子椅子什么的，然后我们卖那个牛肉末呀，什么那个汉堡那个面包什么都买了，然后我们过一个月就开了。那我们开门的时候人就排队了，哎呀，他们要吃那个麦当劳的那个汉堡，外面的也有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黄色的那个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麦当劳的，大家进去都看，他们买了那个汉堡、薯条、可乐，他们吃，他们说哇，真是麦当劳的那个味儿啊，是正宗的，哎呀，挺好的，不错的。可是呢，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你说是什么问题？我们俩没有请麦当劳的那个公司让我们去开，我们自己开了。大家低头一个月，我们挣了一大笔钱，那我们说哇，以后会特别好。可是问题是第二个月，北京的那个麦当劳的老板听说我们是开了一个，然后呢他去报警，然后他跟一批那个警察过来，他说你们不能开。为什么不能开？你看他那个黄色的那个里面一模一样，你吃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老板说这个我都承认，可是就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们没有把那个权利给你们，你们是违法的。那警察会做什么？然后会把一个铁链就把我们的门口就锁上了，就没了。然后他们会拆迁人，把我们的那个黄色的那个 就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权柄。那如果麦当劳公司会那么严格去管他们的那个牌子，那为什么我们教会的不愿意那样管我们的？在美国，在中国有很多地方，他们说我们是教会，我们应该说你不是。为什么没有正确的开始？没有，那你说瑞牧师，这是别的教派，我们金星会不会那样做的？偶尔我也碰到金星会的，他们就不懂怎么来建立教会。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要加入教会，那她原来是北京另外一个金星会的一个会友，所以我问她，她说一个新加坡人过来，他就给我传福音，我信了主，在那边受了洗，我们就是浸信会的会友。现在那个牧师走了，我们教会分散了，我要加入你教会。我说啊，好吧，可是我需要联系你的那个原来的牧师，我要了解情况。所以我联系他，我就问他，我说提到他的名字，说牧师，那我是谁啊？然后这个姊妹要在我们教会呢，她说，你是她这个教会，你是给她实习。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关于你的全名，是新加坡哪个教会差遣你？后来她回答了，她说瑞牧师，说她的话，我知道我是犯错误，他们没有差遣我。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全名？她给我写信说我没有全名。我跟那个姊妹说，我说那你原来的牧师说他没有权柄，所以呢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实习，要重新做。那为什么没有权柄？如果没有权柄，一个人给你实习，这不是实习，这是洗澡，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开始，一个教会拆迁人去建立第二个教会，然后呢他也可以做，他们也可以做，一直做，这是圣经的方法，这是天主会那样带领我们。所以我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的是说 我们已经把那个权柄就交给畜牧师，所以他可以建立这个教会，不是他自己个人做这个选择，是我们教会拆迁他了。以后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会盖章，所以大家都会看到，就是我们教会做的，不是他一个人来做的。那第二件事情也是在一到第三节，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福音，必须有正确的福音。那我们的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你看那个第二节，他说，能盼望无谎言的天主在创世以前所应许的永生。所以在这儿他没有说福音，可是他说应许的永生，他的意思是就是福音。那在第三节他说，到的时候天主永人宣传宣明这永生的道理啊。那这是什么意思？他是提到福音，他是说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福音。那正确的福音是什么？按照哥伦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四节，他说，第一，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主把我们所有的罪挂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为我们罪死了，所以他被埋葬了，这是第二。第三，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如果我加上别的，就是别的福音，别的福音就不是福音。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个人，他说呢，我是信主的，我是得救的，可是呢，我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受到圣灵。那这是很大的问题呢，因为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圣灵，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呢，有些人说呢，如果你说你信主，可是你没有说方言，你还没得救。有些人说，那你要一边信主一边遵守他的那个诫命，那这是什么？这是别的福音。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他说，如你们为什么离开了正确的福音，去跟随那个别样的福音？他们已经离开了真正的福音，就开始追求别的。保罗说他看到这个，他特别那个诧异，很惊讶，为什么是那样的？因为你们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然后呢，他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别样的福音不是福音。所以呢，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可是他说如果你要得救，你必须相信，然后要加上什么行为，这是别的福音。如果一个人说呢，你要信主，然后你必须受洗呢，那当然我们是浸信会的教会，所以我们会给人施洗。可是如果一个人信主了，死了，没有受了洗，他还会上天堂去，他就是个基督徒。那你说，人们是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然后他一辈子不受洗啊，怎么办呢？他是一个违背他父亲的那个话的一个孩子，可是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那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我们要传福音，然后我们要加上别的，他说这不是福音。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福音，正确的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罪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如果我们愿意完全相信耶稣所做的，我们立刻就得救了，就那样，那么简单。你说，瑞牧师，我不能相信是那么容易，那你别说容易， 我们可以说它是简单的，可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天主得把他的独生子让他为自己死了，这不容易。那对我们来说是简单，因为我们也是信的救，可是呢，我们不能说是容易，是特别特别难。所以呢，必须有正确的福音。我知道许牧师他了解正确的福音，我知道他在北京的时候也在西安，他是好好的传福音，没有跑偏了。所以你们教会开始有一个正确的福音，你们也不要跑偏了啊。那第三件事情，正确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领袖，或者说那个领导者，就是在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那我们会发现，他说一些不同的字，可是他们都说明一个人或者一个工作。你看在第五节最后一部分，他说在哥城设立什么长老。那长老，那你说人牧师，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没有长老。有，哎呀，是谁呀？等一等。然后你看第七节，他说监督做天主的家宅。所以呢，第一个他说是长老，第二个他说是监督呢。那在这段经文他没有提到第三个说法，可是我们一般会用第三个说法。你说第三个说法是什么？牧师。他说长老，他的意思是那个人是有智慧的，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人，一个信徒，不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他有智慧，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你能看到他的智慧，你能看到他了解，他懂圣经和他的意思啊。然后呢，监督他是管理教会的一个。那你说林牧师，你的意思是我们教会需要一个人做长老，另外一个人做监督，另外一个人做牧师？不，他是用三个说法说明一个牧师的工作是什么。那说实的话，如果你以后我们结束了，一般人会叫我瑞牧师，可是如果你说瑞长老，你不会得罪我，因为你没犯什么错误，这是圣经的说法。如果你说瑞监督，我也能接受。那为什么我们浸信会的经常说牧师？因为牧师的工作是喂养他的羊。所以呢，我们是强调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回又回来找我，瑞牧师，在我的生活中我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来帮忙，然后我需要那个智慧，我可以打开圣经说了圣经是怎么说的，我要这样来做的，就是那个长老的部分。有的时候在教会中我会发现有一个人他是违背了圣经啊，那我说哎呀，这是错了，你不能那样做的，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我必须面对那个罪，我要提醒他，我要责备他，这是那个监督的那个工作嘛。那一般我们就说牧师，可是一个牧师这三份都要去做。如果他说哎呀，我只讲道，我只喂我的羊，别的我不做，你会发现他的教会的会有很多问题。第二，他讲道可是不面对面见面帮他们解释他们的问题，那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做。如果他不就责备人，提到他们的罪，会发现教会慢慢的罪挺多的，也会跑偏了。所以必须有正确的领袖呢，就是牧师啊。那么怎么说呢，在第六到第八节，他也是说那个要求是什么。我希望我们可以看，他说若有人无可指摘的，那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 做牧师、做长老、长老、做监督的，他不是完美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在他天天生活中，你不应该有什么你能抓住的说，你看，他说不做这个，可是他常常犯罪了，他天天就犯罪了，所以他可以就指在那个啊。所以呢，我们做牧师的，那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不是完美的。那如果你我问你们，你们可说哎呀，徐牧师特别好，特别好啊。可是如果我问他妻子，他是完美的吗？他会说不是，他不是啊，我也不是啊。说上的话我不需要人问我的妻子，他们都能看出来。可是呢，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有那个常常犯的罪，所以人可以抓住了说，哎，你看你在讲道的时候你告诉我我不能做，可是你经常做。如果是那样的，教会的会友也变成特别脏，因为他们会犯罪。你看我的牧师是那样的，我们牧师是那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做的啊。以前我有一个机会去香港，去那边的一个教会给他们讲道。我跟他们的牧师就很快就变成朋友。他是那个香港那个当地人，所以我们经常发短信啊，打电话聊天。我经常去那边给他讲道，每次去香港会去看他呢。然后呢，他说，因为他在那边，他教会是比较小，没办法支持他，所以他说：“林牧师，我是考虑要去找一些教会来支持我，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样我可以全职来服侍了。”他问我：“我们是朋友，所以因为是朋友，我没有说谎话，我就很直的给他说，我说，我觉得他们不愿意支持你。为什么？我说，我跟你说实来的话，我说，因为你的家庭的事情。那我妻子好，我还有四个儿子，我四个儿子都好。我说，是。我说，想死你周三让我去你们教会祷告会讲道了，会友都在，可是你妻子和四个儿子没在，为什么？”他们的作业比较多呢。我发现周三祷告会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大家都有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牧师有那个能只在的一个地方，他们说哎，牧师的孩子不来，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在家里就写作业。那你说瑞牧师，你的意思是孩子不要写作业，他们要写作业，可是呢他们也要参加聚会，所以呢如果能努力他们能聚会之前能写完了，如果写不完让他们停止，让他们来聚会呢，那聚会完了可以回家，可以再写作业。你说如果没时间没关系，如果他们份低一些是因为他们聚会了，我能接受。可是呢那个牧师，我就说，牧师，周日我来讲道有很多小孩，可是周三我来讲道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孩子也常常你妻子也不来，因为他要陪他们写他们的作业，那这是不应该的啊。你别让你孩子留在家里写作业不来聚会，我相信你不会做了啊。可是我们可以提到很多呢，我经常在中国被别的教会请过去给他们讲道。我以前学了一本书是关于管教孩子，所以他们会请我过去讲那个管教孩子的事情。那如果是我们金信教会的，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是别的教会他们请我去，我给他们讲道，我发现我讲那个管教孩子的最需要的就是牧师和他的孩子，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们，那这是不好的。还有，哎呀，我跑偏了，我们回去吧。 他也说这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就说明什么？这说明第一呢，牧师只能有一个妻子。那你说如果他妻子去世了，可以再娶一个？可以啊，因为他娶第二个他只有一个，对吧？所以这是没问题。可是呢，牧师不能说，哎呀，第一个我不要了，哎呀，我就把他赶走了，我要找第二个，那不可做，这是犯罪的啊。还有呢，我们可以发现他说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我有个问题，我不是特别聪明，我想的不是特别现实特简单的，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妇人的丈夫呢，一个妇人的丈夫，妇人是女的，丈夫是男的，对吧？一个妇人的丈夫呢，所以如果他是一个丈夫，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那谁能当牧师啊？男的。那瑞牧师啊，我知道哪个教会他特别好，他们有一个女牧师啊，他们是有问题的。那瑞牧师，你不相信女人能讲道？哎，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女的不能讲道，他们都能讲道。你不相信，你就问她的丈夫了，丈夫的他特别讲道了啊，特别会讲道了。可是，在教会中不可做，因为是一个妇人的丈夫了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个他们一个女的，她会提到那个，就说呢，我们教会没有，所以我得讲道了。那说好，我愿意接受。我说，你给我看啊，但是我说关于天主的话，我不会，但是就是不会，但是呢，因为。圣经就很清楚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不许妇女讲道。他没有说，但是如果没有男的，他可以。他就说，我不许妇女讲道，不许仅有丈夫知道圣经的啊。所以呢，没有经文可以给我们接口。让一个女人来讲道当牧师呢啊。那如果一个姊妹要带领一个姊妹的那个查经班上的，这是没问题的。如果她是带领小孩给他们上那个主日学的课，没问题的。可是如果她教会聚会的时候，她要上台来讲道，她是犯罪的。还有呢，那个教会也犯罪。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领袖，必须有那个正确的领导者啊。我在下面我没有一直讲，可是第六第七第八节都提到那个做牧师的那个要求。你也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也提到了。那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觉得去牧师不做这些呢，我们不会拆迁他。拆迁他后，如果我们发现他没有做，我不会来帮他就建立这个教会。可是我相信他就满足这些要求呢。我也相信，如果他在他的生活中发现他是有问题，他很快要承认，要悔改。他不是完美的。可是他满足这些要求的。要看第四件事情，也是在第一章，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敌人，有正确的敌人。第十到第十六节，他就提到他们受逼迫，谁要逼迫他们，这些信犹太教的去逼迫他们。可是保罗的意思是不同的人来逼迫我们，但是就是撒旦来逼迫，撒旦就利用他们来逼迫我们，撒旦就是雇他们来逼迫我们，所以我应该有正确的敌人。我要这样说的，如果撒旦喜欢 你所做的你是有问题的，肯定有问题啊。我经常为我们教会祷告，说主啊，求你来保护我们，赐给我们你的安全，不让撒旦来添给我们麻烦。嗯，那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不能公开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那个周围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可能他们会报警或者会做别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如果警察来抓住我们，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撒旦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负他们的责任，那他们负他们的，我们负我们的啊，就是那样的。所以呢，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不是别人，不是别的教派呢。我要很清楚告诉你，我就是浸信会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浸信教会是按照圣经来做。那我不是灵恩派的。那我小的时候，我的那个姥姥经常带我去聚会，就是一个那个灵恩派的。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陪他去，我受感动。我知道我如果我死了我要下地狱，所以我去后去前面就告诉牧师感动要信主，他让别人为我祷告，可是他们没有带领我来信主，他们说主啊，你让这个小孩说方言。所以我可以早点信主，可是没有人带领我啊，是那个灵恩派的一个问题呢。那我的姥姥她是个灵恩派的那个传道人，主呼召我去讲道的时候，她一直求我去她的教会，我说呢姥姥我不能去，为什么？我说因为有女牧师有女人来讲道，哇她特别生气，我得罪了她，她说哎呀我就是讲道的，我说我知道了，可是你是错了，我爱你，可是你是错了，你别那样错了，我是你的长辈不能说，我说我爱你，我不是不尊重你，可是你是违背天主的那个命令，然后我给他读，他说我不同意，那现在在天堂他就同意了，因为他知道我是对了啊，所以呢我说我是浸信会的，我知道那个灵恩派的长老会啊福音派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那我们不同意他们，我们也不能跟他们合作，因为会有矛盾，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就是撒旦，他会利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来添给我们麻烦，我们不要看一个人就说哎呀他是我的敌人，他那样报警什么什么，不，撒旦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第五件事情啊，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教义，有正确的教义。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为你所讲的必须合乎纯正的教训。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提多你要回去要教导他们，要鼓励他们，我在的时候我给他们正确的教义，你再去的时候你要鼓励他们，要帮助他们，他们不能跑偏了，不能离开天主的道，不能离开他的话。那个保罗在书信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他给他们说，他因为天主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隐藏不传给你们的。他的意思是因为天主吩咐我来给你们讲，我把所有的就讲给你，我把所有的交给你，我没有跑偏，我没有离开天主的话，我是很直的给你说。还有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第二十章第十九和二十节，就是一次他给我们那个大使命，他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十节他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还有一个字非常重要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都要给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人传福音， 因为我们能理解，我们喜欢。可是呢，有的时候牧师要讲别的，他不能每次就传福音，他不能每次就讲那个天堂，他不能就每次讲你特别喜欢听的那些。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讲一些得罪人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些人不会喜欢，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人都反对了，但是没办法，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教义，不能跑偏了。就是这样的啊。那么我愿意承认我们的教会不是完美的，他们的牧师肯定不是完美的，可是我是努力的，给他们讲圣经所有的。我也会请别的牧师过来，因为他们会从别的角度来讲，来看啊。我正在是打算讲一些，我们昨天晚上我和那个李丢弟兄，我们是聊了，回北京，我准备讲什么的，我是准备一些，我知道。肯定我有一个家庭，我会得罪他们。我讲这个内容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我们教会全教会都要听到。可是我知道这一个家庭，他们一听他们会生气，也有可能他们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不能说因为他们要离开我们，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如果他们离开我们，我会特别难过，因为我不要了。我希望他们会听到、承认、悔改，这是他们的责任。可是我要好好的负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要讲那个正确的教义，不能跑偏。第六件事情。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成员。如你看第二章第二到第十二节，他就是提到了那些人，他提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什么的，他也提到了第一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信徒。那你说，牧师，哎呀，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吗？以前很多很多教会没有要求人做一个信徒，他们没有要求人来先相信耶稣基督后加入教会。他们的思想是呢，如果我们让他们加入我们教会，他们会经常来，然后我们可以经常给他们讲道传福音，所以以后可能他们会信主。可是只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是基督的，所以他们不会接受那个正确的教义，他们也会反对。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也会反对。以前在欧洲，他们真有这个问题。他们城市或者他们的地方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们让他加入教会，为了什么？为了钱。他会多多的奉献。那问题是，就让每个人骄傲，就觉得那我不需要信徒，我已经是教会的会友。所以如果要做教会的会友，必须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第头一步呢。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人，他们要受洗，所以要信主，要受洗啊。那以后呢，要有分别为生啊。我们跟罪，我们跟这个世界要分开了。那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要去一个山上，不要跟人有来往，不用上班，就是我们几个基督徒就一直唱歌，一直祷告啊。那边那个也不工作，不做饭，我们就等着天主送天堂就赐给我们十二饼啊。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不会那样就跟人隔离了。他的意思不是 那样的，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习惯，不要像这个世界，这就是分别为圣啊。可是我们知道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就警告我们，他说不要让这个世界给你压力，让你改变，不能那样的。我们要一直按照天主的话来做。所以那个正确的称言是信主的，收了洗，收了浸水的洗，不是点水的，不是倒水的，不是没有，不是那个教会的给的，就是正确的那个洗。然后要有分别为圣啊。还有呢，按照我们看的那个经文第2到第12节，他就提到行为，我们不要靠着行为得救，可是得救以后，我们必须有好的行为。为什么？因为那样我们可以影响别人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好的见证。我们应该有虔诚的行为。还有呢，如果我们看那个经文，他提到了很多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不能有一种的思想，哎呀，就是我，我不搞，我不管别人。那当然我们不能管理他们，但是我们向他们有责任，传福音的责任，爱他们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必须注意那个关系，特别是在教会中。他说我们要看那些比我们大的那个长辈，我们要看他跟父亲一样，母亲一样。比我们年轻的是小弟弟小妹妹，我们要那样对待他们，一个家庭的关系，这是他的意思啊。所以呢，正确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那个成员，信主的，受洗的，分别为圣的，虔诚的生活，跟别人有好的关系。第7件事情快结束了啊。第7件事情是在第3章1到第8节，是真正的教会，真正教会的成员或者那个会友应该有正确的行为。那如果我们看第3章，他也提到了很多关于我们的行为，可以做这个，不可做那个。我们的行为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行为不会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别人。来举个例子啊，那我的孩子，我和我妻子，我们有4个孩子，一个女儿，3个男孩。在我们家，女孩是特宝贵的，男孩丢了一个，还有2个无所谓了啊。所以我们有4个孩子。那我们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方法来管教。你说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不听话会打屁股，那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也是打过我的屁股，他们也认同这个方法。可是我发现他们有孙子孙女不能接受，心疼了。那我爸没有说很多，可是我妈说，哎呀，你太过分了，你会害他们，你再打我会报警，很多很多呢。我爸就什么都没说，可是我看他的脸，我知道他不高兴。有一次我们送我是在一个教会当牧师，我们开车大概4个小时，一个晚上就一直开车，所以半夜就到他的他们的家。到他们家的时候，孩子们他们有力量要跑来跑去啊什么的，我和我妻子都要睡觉，可是他们要跑来跑去。爷爷奶奶特别高兴，能看他们，所以没说什么。我给他们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说孩子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安静下来，因为马上要睡觉。过几分钟他们又闹了，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我要再说一句话，我要打你的屁股。那我爸爸站起来，他说，儿子，这是我的家，在我的家我坐上，在我的家你不能打屁股了。 我说好，爸爸，我听你的。妻子，我们要收拾行李，我们要回家了。我爸说你刚刚到了。我说是，可是如果我能不能好好的管教孩子，我们不能留在这儿，我们就回家了。他说你太固执了。我说特别想你，当时他说好，你打吧。小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们太过分了，但是孩子们到那个11、12、13岁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听话的孩子，他们说哎呀你是对了，我们是错了。那你说瑞牧师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无论我选择什么行为，你会发现你有家人或者周围的人或者同事同学，他不会同意你。但是如果你继续做，会到一天他会说哎呀我是错了，你是对了。那他不一定会跟你说，可是你会发现他的态度，他的那个思想你能感觉到是改变了啊。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行为。嗯，我们不能利用耶稣的恩典为了去犯罪，我们没有那个借口呢啊。第八，这是在第三章第10到第11节，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管教。你看第10节，他说送异端的人，你清洁过一两次就远离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说那个教会的那个管教的方法，以后你有时间你可以看那个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耶稣是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他说是这样的，如果教会中有一个弟兄姊妹，他没有听话，没有听耶稣的话，没有听圣经的命令，他是公开的犯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公开的犯罪，那种大家都能看到，大家都能知道是过分的，是不该做的。如果他公开的犯罪，我们要提醒他。比如说如果这边有一个弟兄，我发现他在外面，他已经结婚了，他在外面有第三者，他有一个外面的女朋友，那他就犯罪，因为他已经结婚了。那我的责任不是要给他哎，听说了那个弟兄啊，他在外面的女朋友是被老子的欺负的话，不要那样做，我要怎么做？我要直接去给他说，单独给他说，弟兄啊，我发现你在外面有个女朋友，那我没给别人说，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你妻子的事儿。那我今天来了，因为我爱你，我要责备你，可是我希望你可以承认，你可以悔改，你可以离开他，不要跟他有什么关系。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他说哇特别感动，牧师爱我，我知道我不应该做，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哎呀我求助，就原来我他就开始承认，然后他跟那个另外一个组就分手了，那样我就拯救了他了。第二个可能是他说你是谁，你不能管我，说那我是你的牧师啊，那个圣经说我必须来责备你，提到你的罪，你要悔改。什么是悔改？我不离开他，我爱他，我妻子也知道他都能接受。我说你妻子接受，可是我和教会和天主不能接受。那他说了你不管我，所以他一直就拒绝了。那如果是那样的，我应该怎么做？
不要跑来跑去告诉大家我去给他说，可是他没有悔改，他还是那样做的，他是特别的，不，我不要那样做了，我要怎么做呢？我要叫两三个属灵的弟兄要陪我过去。我们几个人过去说呢，弟兄，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拒绝了，你并没有承认悔改，那我今天带了这几个弟兄，我们几个人已经花了一段时间为你祷告，因为我们希望你可以悔改，管教的目的都是他们要悔改。为什么打孩子的屁股？因为要他们悔改，改变他们的行为，对吧？改变他们的那个态度。所以我就说，因为弟兄，我们是希望你可以成为悔改，所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来就是修你悔改。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受感动，承认他的罪，悔改了，跟那个女的就分开了。如果是那样的就好了，不用告诉别人，这我们基本上不知道。第二个可能是他一直不吃，那算了吧，你忙你的，我做我的，你不管我，我不管你。然后他就把我们赶走了，不然我们就在他家，所以我们回去了。但回去了，我们也会花一段时间为他祷告。可是下一步是教会，我们有一个特别难过的、特别不好的事情，可能你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可是几周之前，我去看哪个弟兄，我提到他的名字，我去看他，我提到他的罪，我让他在圣灵中就看到他的问题，但是他固执了，不愿悔改，不愿承认他是犯罪。过几周我带了这几个弟兄，我让他们站起来就说，哎呀，他们作证，我作证，我们去了给他说了，可是他还是固执了，不愿承认，不愿悔改。那教会，因为我们要做好的教会，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把他赶走了，不让他做我们的教会的会友。不是因为我们恨他，是因为我们爱他。因为圣经说我们把他赶走的时候，我们是留给撒旦。他的意思不是那个人会下地狱，意思是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撒旦会来利用他，可能这个人会发现他的错误，他会承认，会悔改。所以呢，我就说，那教会因为他没有听，他没有悔改，那我们没办法，我们要把他赶走了，不能做我们的会友。他是我们的弟兄，可是从今天起，我们对待他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不要跟他有来往，不要跟他吃饭。我们就把他交给撒旦，然后教会会做决定，把他赶走了。那么这是教会的管教的方法。那说实话的话，我们不会经常使用，我们不会就经常就把人赶走，因为这不是小的事情，特别大的事情。可是如果有那个公开的罪，大家都知道了，那我们没办法。那你说林牧师，另外一个人他天天在家里看手机，在网上看一些网次的网站，那怎么办呢？这不是公开的。那当然我有讲到了，如果发现我要提醒他，我要帮助他，这是不是公开的。如果一个人在外面找了另外一个女朋友，这是公开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做。那如果一个人在心里恨别人，我要把他赶走了，这不是公开的，是在心里面，我看不到了，我不能管错的。可是教会必须管教那些公开的，就没办法啊。所以呢，必须有正确的、真正的那个管教的那个方法。那你说牧师为什么？因为耶稣希望他的教会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一直接受人公开的犯罪，我们教会会 又慢慢变成特别脏了，然后耶稣就不能使用我们。那最后一件事情，第九件事情，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期望，必须有正确的希望。我请我们翻到那个提多书第二章，我们要看第十三和第十五节，第十三和第十五节到第十五节。我希望我们可以读，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十三到十五节。我们要在一起念，要开始等候。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他的意思是比较简单，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希望，特别大的盼望。是什么希望？什么盼望？耶稣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我们会被提走；如果已经去世了，我们会从死里复活，会有新的身体。所以我们都会跟他在天堂，永远在天堂里面的。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希望。那为什么说他的话？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有痛苦，肯定的。我也会受逼迫，我们会碰到一些人，我们没做什么害他们，可是他们发现我们是基督徒，他们会恨我们，因为他们恨我们基督啊。可是我感谢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天堂是我们家。所以我们最大的希望是耶稣要再来把我们提走。那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希望，所以我们当牧师要经常提醒我们的会友：哎呀，这不是我们家。当然，我们受逼迫。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也恨了他，他们也逼迫了他，所以我们也会受到。那今天我知道我提到了很多，我也就简单的就碰到这些。可是我要复习一下，第一呢，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有正确的开始。我们今天看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是一个见证的正确的开始。第二呢，正确的福音，我知道徐牧师会好好的就串那个正确的福音。第三，正确的领袖，正确的那个领导，就是负那个要求的或满足那个要求当牧师的那个人啊，就是徐牧师啊。正确的敌人，撒旦就是他。正确的教义，我们要找到圣经所有的正确的成员，信主的、受洗的、跟随主的、有好的信美的成员，有正确的行为。我们加入这个教会后，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今天他们会那个在那个公园也会签字，对吧？或者我们也有一张纸也会签字，就说明你同意这个教会的那个教义，那个信条，也同意他的公约，所以你会未来遵守啊。还有呢，正确的那个管教，我希望以后就教会不用用那个方法，可是如果需要，你们得用。还有正确的期望。那今天我们做天主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耶稣升天之前，他把那个大使命交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我们是遵守他的大使命，那样可以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可以来做礼拜，可以来祷告，可以来赞美主，也可以得到鼓励，那这是应该的。